罗哥德国老，各位观众晚安，欢迎收看晚安报新闻，我是姚外。首先来看今天的选重点。近本土个案新增1390例，为扩大医疗量能，指挥中心宣布针对无症状及轻症确诊者放宽解除隔离条件。而因花莲疫情急剧升温，全中运在开赛前一天喊卡，只开放部分项目竞赛，超越立委关注学生升学权益。花博原名风味馆将在月底拆除，馆长集结摄影好手，举办了记忆中的传承活动摄影展，回顾11年点滴，稍后有详细的报道。而今天国内的疫情本土个案又再度创下了新高，是来到了1390例。而指挥中心就表示，由于国内疫情居高不下，为了扩大医疗量能，将中重症确诊者收治在医院，并且放宽无症状及轻症状确诊者的解除隔离条件。同时也呼吁地方政府应该尽速准备地方型的加强防疫旅馆，来因应未来疫情的任何变化。
18号，国内 COVID-19 本土个案是突破到了1390例。面对疫情居高不下，为了扩大医疗量能，将中重症确诊者收治在医院。双北市已启动居家照护，无症状或轻症状确诊者可以在家隔离。而指挥中心也在18号宣布，将针对无症状及轻症确诊者放宽解除隔离的条件。第一种条件是，确诊者只要距离发病日或采检日4天内两次采检为阴性，或第二种条件5到9天采检一次为阴性，就可以解除隔离。第三种条件则是，距离发病采检日只要满10天，就不需要再做采检，就可以解除隔离。解除隔离之后，仍然需要再进行7天的自主管理。而根据指挥中心公布目前医疗资源统计数据来看，在6家地方型加强防疫旅馆的部分，空床数仅剩131间。指挥中心就呼吁各地方政府应尽速准备，因应未来疫情的变化。另外，在16号，南投信义乡地利村传出2位高山协作员确诊情形，南投县政府卫生局立刻在当天下午针对690位民众进行快筛，目前结果已出炉，全为阴性。有线新闻怎么的是已故台北市南投信义采访报道。
而今天屏东县政府也公布了屏东市新增了21例的确诊个案，而医调后发现是以家庭群聚感染居多，甚至是间接传染给家中的幼童。而由于屏东县目前5岁以下幼童确诊已经累计到了7例，因此县府也再度呼吁民众要尽快施打疫苗，同时做好相关的防疫措施，保护家人的健康。 而确实来掌握染疫的情况，而被中央列为高风险县市的花莲，目前十万剂的家用快筛试剂已经送达。而对此，花莲县卫生局表示，十万剂的快筛不会以普筛的方式进行，将以确诊者周边框列人员为主，精准使用。言下之意就是，民众不是直接到医院诊所领就有，而是需要挂号，经由医师评估后符合资格，才可以领取免费的快筛试剂。花莲十七日新增确诊病例119例，累计575人染疫。由于单位人口染疫人数偏高，被中央列为高风险县市。十七日十万剂家用快筛试剂送至花莲。由于花莲原住民人口是全国最高县市，也引起了部落族人的忧心。针对中央的十万剂快筛送达，花莲县卫生局表示，不会以普筛的方式进行，将以确诊者周边框列人员为主，精准使用。言下之意就是，快筛试剂不是民众直接到医院诊所领取就有，而是必须挂号，经由医师评估后符合资格才可领取免费的快筛试剂。但由于花莲疫情持续延烧，族人难免也担心生活周遭有染疫黑数未被框列出来。为了让民众安心，花莲县府针对有疑虑者，从18日起可前往花莲县核定的26家医疗院所挂号，让专业医师进行评估，符合资格就可免费领取快筛试剂。同时也提醒民众，快筛阳性后试剂不能随意丢弃，必须以夹链袋封好，前往医院挂急诊进一步检查及治疗。原视新闻楼欧花莲市采访报道。由于现在快筛试剂一剂难求，而今天在立法院的卫环委员会中，立委就关注防疫量能原本就脆弱的原乡地区，希望政府可以优先补助经济弱势的族群，别让经济的问题成为防疫破口。
国内17号宣布，6到11岁的孩童可以施打半剂莫德纳疫苗，但施打时间尚未公布。不过蓝营却痛批政府防疫慢半拍，国际间幼儿疫苗已经有开打 BNT 的案例，而目前国内已经没有 BNT 疫苗库存量， BNT 到底何时能进来？然而这波来势汹汹的疫情中，花东也不再是全台净土，疫情在地方不断蔓延。为了因应染疫居家照护，除了西医的诊治外，从4月18号开始，染疫个案可以经过主责医院中医视讯诊疗，取得用于轻症无症状个案的清冠一号。但在18号卫环委员会中，立委考量到花东地形狭长，生怕医疗人力不足，药品无法送到民众手中。目前宜兰花东地区部落也纷纷传出疫情，但部落本身的防疫能量相对脆弱，针对全国需求量大增的快筛试剂，政府是否能优先补助经济弱势的家庭，不让原乡再次成为防疫边陲对象？ 虽然目前40万的公费快筛试剂已经陆续送达高风险县市，但为了要精准使用，只能透过挂号，经由医师评估符合资格后才能索取。陈时中在质询中说明，等到家用快筛试剂量准备充足后，快筛实名制在五月初会尽快上路，而国产家用快筛试剂预估到五月最大产能也可达到1280万剂。原视新闻给梁乌溜立法院采访报道。
不过，为了提高全国整体的防护力，指挥中心日前是宣布将开放6到11岁儿童可以施打莫德纳疫苗，剂量为成人的一半。但消息一出，也引起了部落家长的热烈讨论。不过，由于原乡长者打疫苗的意愿普遍不高，而其中在高雄的3个原乡中，又以纳马夏区的高龄长者施打率最低。为了进一步探究其原因，纳马夏卫生所与高雄医学大学原住民健康照护中心提出了新冠疫苗接种意愿调查计划，但依法必须召开人体研究计划咨询会，而今天就首度在纳马夏举办，征询各部落会议的意见。 花莲疫情急剧升温，全中运在开赛前一天喊卡，只开放部分竞项目竞赛。现在朝野立委就关注学生升学的权益，稍后关心。晚安报新闻，继续来看到全国乡土歌谣比赛，上周五开始在台东县艺文中心进行，但隔天却发生有确诊者的足迹。为了维护参赛选手的权益与健康，今天下午是特别改到了台东大学的校区来继续比赛。 而让运动健将大展身手的全中运，原本16号要在花莲盛大举行，却因为花莲的疫情急剧升温，因此在开赛前一天临时的喊卡，让不少的选手教练是相当的错愕。而今天在立法院的教文委员会上，超委立委也相当关注，担心全中运延赛后会影响学生的升学权益，建议复办时间要尽快和花莲县府商议。
原本16号要在花莲举办的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却在开幕和开赛前一天临时喊卡，只开放部分项目竞赛。突如其来的停赛消息，让不少选手、教练和体育圈相当错愕。但反观地方庙会、演唱会却仍照常举行。在18号立法院教文委员会中，引发朝野立委认为中央防疫指标不同调。全中运临时停赛，只开放部分项目竞赛，现在就担心若比赛延期到5月21号会考之后，参加会考的学生选手升学权益将大受影响。对此，教育部则表示将改采学生的在校成绩。教育部也强调，全中运防疫是比照大型赛会规格准备。花莲疫情变化快，若要以疫情平顺为目标，全中运要谈准确的复办日期，就不可能在5月，而且复办也需要时间。但承诺这周会和花莲密切讨论，也会确保学生升学权益。原视新闻 Graham 乌鲁立法院采访报道。
虽然疫情影响了全中运的赛程，但是部分的竞赛项目还是如期举行，而原名选手们也不受到外界的干扰，仍然展现出过人的成绩。像是昨天在举重项目上，台湾组选手王彤在国中女子组71公斤级的赛事中，以抓举、挺举总和3项成绩破了大会的纪录。而另外阿美族的选手许浩哲、泰雅族选手吕琦都在射箭的个人赛上拿下了银牌。
面对疫情来势汹汹，全中运虽然延期举行，但有部分赛程依然如期举行，而上场的原名选手表现上也非常亮眼。首先看到的是举重的部分，国中女子组71公斤级排湾组选手王彤在抓举的部分，第一次试举可说是轻轻松松就举出70公斤的好成绩，第二次试举更是直接挑战72公斤，最后以抓举74公斤、挺举89公斤以及总和163公斤3项突破大会纪录，最终夺得银牌。画面转到户外的射箭场上，来自花莲县自强国中的阿美族选手许浩哲在个人赛的冠军战上对上的是曾经在青年杯交手的林玉阳，当时由许浩哲拿下银牌，林玉阳则落败获得铜牌。在这次全中运上，一开始许浩哲就展现惊人的气势领先对手，但在最后一局许浩哲不敌选手林玉阳稳定发挥，最终是拿下银牌。而女子组射箭个人赛的部分，看到的是来自宜兰南澳高中泰雅族选手吕琦，坚定的眼神，稳定拉弓，放箭。在冠军战的第一局，吕琦以24分小输对手严子乔。第二局，吕琦则是没有过多的犹豫，以26-24追上对手。之后，在两位选手以2-2的紧张气氛下，是来到了第五局。最后，吕琦选手则是以7分之差拿下银牌。原视新闻节目的是由花莲市花莲玉里整理报道。
其实，在一些运动中，其实也蕴含了我们传统文化的智慧。而在秀林乡，就有一位传统弓箭工艺家何光南老师，推广了传统弓箭20多年。他期许把传统弓赛事纳入大型的赛事，才能获得更完整的推展资源。
专注神情，拉弓射箭。弓箭是狩猎文化的展现，传承着祖先的古老智慧。国内近年兴起传统弓射箭赛事，但在大型联合运动会不曾有相关赛程，因此不少传统弓爱好者呼吁把传统弓纳进国内大型运动赛事，才能大大推动传承传统弓射箭活动。 推广传统弓箭20多年的吴宁老师指出，目前投入传统弓箭赛事跟传统弓制作的民众不下千人，逐年兴盛，呼吁政府重视传统弓箭的保存与推广。而对于传统弓爱好者而言，能够制作出自己的弓箭也是相当有所成就。目前狩猎文化逐渐视为传统弓箭的制作也转成运动赛事，不管是木弓或竹弓都值得投入推广保存，以展现台湾独特的原住民族竞技活动。荣誉新闻楼欧花莲秀林采访报道。
用艺术同样也能够保存我们的文化，而大武龙歌舞文化节今年来到了第8个年头，透过歌舞表演跟文化的体验，加深民众对于大武龙族的认识。
也比较多。
而昨天是复活主日，在屏东台县的方山段路旁差点就发生了憾事。有一名彰化女子因为与丈夫争吵，清晨驾车南下方山海边准备烧炭轻生，而狮子乡的族人谢志强正好晨跑经过，发现车内充满了浓烟，立刻上前将女子抱出车外，扑灭了炭火。
啊，你跑那个窗户。
继续来关心我们离岛的兰屿。常年以来，兰屿的族人要办理监理服务，总是得趁着监理站一年来岛上三次才能够办理，其中也包括了汽机车的考照。但去年受到了疫情的影响，停办了一次，因此近日监理站服务团队在兰屿乡公所办理了汽机车考照，就吸引了不少的民众前来参与。花博圆明风味馆将在月底拆除，馆长集结摄影好手举办记忆中的传承活动摄影展，回顾十一年点滴，稍后关心。欢迎回到晚安包新闻，我是雅万。在三月初刚放榜的律师高考中，有一位来自屏东三地村的排湾族青年，从一万多名的考生中脱颖而出。他是年仅23岁的谢怀宽，而过去曾是跆拳道选手的他，是如何从体育选手转而走上律师之路的呢？让我们一起来看他的故事。 而青年回乡务农也是每一位老农的期盼，尤其是在高经济作物的西瓜种植上，劳力的付出是相当的吃重。而在北部发展多年的阿美族青年吴正佳就决定回乡帮爸妈种西瓜，而在接班的过程中，他也找回了自己生活中的踏实感。在部落中青代的年轻人想要回乡，面临什么样的问题？以农业为主的部落发展概念来看，部落小农在人力资源不足的情况下，也就造成产业经济断层的情况发生，而青年回乡务农更显得不易。在西瓜园能够看到青农的投入，对于部落的老农来说是相当的欣慰，尤其是自己的小孩愿意接班。人手不足，加上年长的双亲体力有限，无法好好照顾，青年力量的投入就显得很重要。在寿丰乡的东华大桥下，望眼这一片四公顷的西瓜园，种植了8000棵西瓜。为了照顾好这片西瓜园，也帮助吴正佳的生活更为自律，日以继夜地把汗水注入在这片果园中，也找到生活中的踏实方向。除了劳动力的付出，面对瓜农转战电商提供宅配服务，电子行销也仰赖青年的投入，为在地农业注入新契机。原视新闻楼欧花莲寿丰采访报道。接着把镜头转回都会区，而因应台北市美术馆扩建的规划，花博原名风味馆将在这个月底拆除。而为了留下原名风味馆最后的身影，族人就结合了摄影好手，举办了记忆中的传承活动摄影展，也借由展出过往活动的照片，回顾原名风味馆11年来的点点滴滴。
照片上的一幕幕记录着11年来花博原名风味馆的大小事，但今年5月，台北市花博原名风味馆就要走入历史。早期花博原名风味馆是以展售花博纪念商品为主，后来渐渐地成为族人在台北市重要的展售据点。2010年至今过了11个年头，回想起来，早期员工不禁感慨。在原名风味馆拆除之前，现任原名风味馆长希望能为原名风味馆留下最后与人们互动的身影，便集结摄影好手举办记忆中的传承摄影展，也透过展览呈现11年来族人在都会区的这个小据点努力传承。族人表示，花博原名风味馆成立以来，作为台北市主要原住民产业发展中心，不仅提供族人平台销售自己的手工艺，也是许多文化团体在台北发展的重要基地。期盼未来台北市政府能规划一个更好的空间，让族人在都会区能稳定地发展产业，传承文化。有些新闻怎么的是一股台北市采访报道。
而秉持着爱护家乡土地的心，2021荒野保护协会与便利商店把爱找回来公益募款平台合作，针对了绿能减碳与公民参与，推动公民电厂设置示范计划。在屏东，他们选择了马家乡梁山村盐山百合客服班为建制的基地，而期待能够借此达到绿能推广及照顾偏乡的公益精神。又到了山海气象的时间了，明天的天气是如何呢？我们来请教气象主播刘毅，刘毅请说。
是的，나이호아마부롱아노마사마안거루미아스이도한거발라드흐노연시치상不管晴天雨天，原始气象在你身边。欢迎来到山海气象的时间，大家晚安，我是如意。又来到一周新的开始了，今天白天高温，南北真的是两样情。我们首先来到新竹关西，因为今天中午的时候呢，我们高温也只有20.6度而已。不过反观来说呢，我们来到屏东的三地门，高温呢却有31.5度这么高。其实呢，这个南北真的差了10度这么多，怎么会差这么多呢？这周北部地区有办法追上南部的好天气吗？详细的变化我们就先从卫星图来告诉大家了。今天全台各地天气呢都还算是稳定的，不过华东地区飘了一点点的毛毛细雨，不过呢这个累积雨量其实都不到2毫米而已，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少的。而其他地方呢大体来说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尤其呢是浊水溪以南的地方，阳光呢就更加热情了。而我们从图上的天气资讯可以看到，目前冷高压在我们的北方，而东华南这边呢还不断的有云系一直东移过来。今明两天，中部以北呢云量都还是比较多的，一直要到礼拜三，天气呢主要都是受到东北风季风主导，而影响的范围呢就在基隆的北海岸以及我们的东半部地区，而其他地方呢像是中南部地区，明天则是会维持多云到晴的好天气了。而整体的天气还有温度变化，我们从下一张图卡来告诉大家了。好像是先告诉大家，从下半周，也就是从星期三之后呢，北部地区的气温就会逐渐回升喽。不过今明两天是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再加上华南水汽东移，明天水汽呢会比今天再多一些些，因此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整个北半部地区感受上就是湿湿凉凉的，高温明天只有22度而已。中南部呢因为受到的影响是比较小的，我们还有28、29度。而来到礼拜三的时候，因为东北季风的影响就减弱了，不过水汽并没有完全减弱哦，所以呢我们北部地区呢温度的回升幅度是蛮有限的，一直要到礼拜四到礼拜天这段时间，等到水汽完全的减少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北中南其实高温都有机会站上3字头，而华东地区呢高温也有28度。而至于明天原乡部落里头更详细的天气还有温度预测，一起来看山海气象。首先来到屏东的是怎么的满洲多云的天气，低温18度，高温27度。太武来意春日低温17度，高温27度，请注意日夜温差。三地门雾台马家低温14度，高温28度，同样要注意日夜温差。高雄的原乡地区低温只有9度，地点在桃园，高温26度。嘉义阿里山气温在8到25度之间，要留意短暂阵雨。南投的仁爱鱼池、水里及信义低温只有8度，高温25度，要留意短暂阵雨。台中和平气温在12到24度之间，请留意日夜温差。苗栗的南庄士坛泰安低温14度，高温23度，有3成的降雨机会。新竹的关西尖石五峰低温10度，高温21度，有3成以上的降雨机会。新北乌来桃园复兴低温13度，高温20度，请注意短暂雨势。宜兰的大同南澳低温14度，高温22度，有5成以上的降雨机会。花莲的新城、花莲市、吉安低温20度，高温23度。秀林及万荣低温14度，高温23度，有6成的降雨机会。首峰丰滨低温18度，高温24度。枫林、光复及瑞穗低温18度，高温22度，有5成以上的降雨机会。卓溪、玉里及富里低温只有7度，高温23度。台东海岸线地区低温20度，高温25度，有2成以上的降雨机会。池上、关山、海端及延平低温15度，高温24度。鹿野、台东市及卑南低温18度，高温25度。太麻里大武、金峰及达人低温16度，高温26度。兰屿地区气温在20到26度之间。最后来到外岛的连江、金门及澎湖，低温16度，高温25度。这周一直到周三之前呢，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北部还有东半部都是容易下雨的天气。不过我们也不用太着急，因为从礼拜四开始，北部地区呢就会有热情的阳光陪伴大家了。而且预计呢，一直到周末假期，太阳公公也不会跟着休息，大家也可以开始好好规划要怎么好好的利用这一段有阳光陪伴的时间了。那么以上就是这一节的天气资讯，提供给大家，接着再把时间交还给亚外。
感谢鲁毅带来的气象资讯。以上就是今天的晚安报新闻。如果你有任何的新闻题材，请拨打原视专线。另外，原视新闻网已经正式上线，邀请您加入 YouTube 频道、Facebook 粉专，搜寻原视新闻网，带您掌握最新最及时的新闻脉动。最后，感谢你的收看，我是雅外，我们再会。